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最近在十八大五中全会上下达了指令，未来五年中国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不应该低于6.5%。我们该如何来评估这个新的数字指标呢？那么中国经济持续下滑到底带来了哪些影响？我们下面继续通过 Skype 连线为您邀请来到节目现场来进行分析的是美国企业研究所的经济政策研究员钟伟峰，钟博士，我们来欢迎他。钟博士您好。
你好。
是，钟博士，我们就先来谈谈啊，您对于中国在未来五年要维持这个经济增长率6.5%这样的一个数据，您感到乐观吗？为什么呢？
我觉得关于这个6.5%的目标，其实有两点可能是值得大家觉得乐观的。首先呢是第一是中国政府其实从来都没有在经济增长目标上让大家失望过，因为经济其实是中国政府管制威信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即使无论采取什么样的策略，中国政府都会达到他所许诺的经济增长目标，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未来的五年中国继续维持现在目前的这种以政府投资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呢，6.5%的目标其实是不可能达到的。为什么呢？因为这最近公布的第三季度的经济数据，其实有很多经济学家已经分析做出这样的结论，经济增长的实际真实增长率其实是远远低于6.9%的，有人甚至说4.4%甚至更低。而未来的五年，其实中国政府已经不可能再通过政府投资来主导经济，已经第一是首先中国政府已经没有那么多的资源，而中国经济其实也不存在这么多的基础设施可以让政府继续投资。
对，
所以目前这个增长模式其实是不能达到6.5%的目标，但是中国政府它又许诺了这样的一个目标，那它就要去实现它，唯一的办法其实就是通过经济改革。所以那是不是意味着这6.5%的目标其实是显示了政府许诺了将来的五年要进行经济改革呢？我觉得其实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是，那么钟博士，我们看到了从数据上来讲，从破七大关现在到6.5%的大关呢，当然也有外界很多人都质疑中国所提供的经济数据它的确实性。不过我们先来看看中国的发改委自己也说，经济增长率其实不是他们唯一关心的一个数据。那如果撇开经济增长率，我们要如何来观察中国经济它的健康面，它的如何发展呢？
对，因为其实关于这一点，发改委的主任徐绍史已经说了，他说他们更关心的其实是收入、居民收入、物价和就业这样的指标。其实这些指标发改委的这个说法本身其实意味着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了当前的经济模式其实是行不通的。我们看到的物价上涨，然后工资增长不足，民营企业经营困难，居民买房困难，这些其实都对中国政府的管制带来了很大的政治压力。如果接下来要实现这样的6.5%的目标，中国政府唯一能做的其实是进一步的推进经济改革，比方说国企的国企改革，然后真正向真正的自由市场制度去转变，否则的话这样的经济模式呢是不可以实现它原来所许诺的经济增长目标。
是，钟博士，最后我们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您刚刚也提到我们要持续来关注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如何来发展，那么当然同时我们要关注中国经济持续放缓对全球所带来的可能影响。我们看到今年八月份的中国股灾啊蔓延了全球，到底现在中国经济所谓的这种放缓的新常态给全球经济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就过去几个月以来，其实有很多的负面消息关于中国经济和中国的股市。我觉得这里的关键其实并不在于经济衰退本身，或者也不在于股市危机本身，而在于中国政府在面对这些危机、处理这些经济问题的时候所采取的措施。比方说政府对人民币汇率的干预，以及对政府的这个强力的干预，这些其实都让大家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决心是产生很大的动摇。
嗯，
比方说 IMF 现在决定暂时先不把人民币纳入它的特别提款权，或者 MSCI 现在也暂时决定不把 A 股纳入他们的新兴市场指数，这些其实都对习近平来说是上任前三年以来的一个很大的挫折。所以是不是中国现在提出这样的目标，是不是意味着习近平已经意识到了他原来的过去三年以反腐为主导的模式其实已经走不下去了？所以 这些其实在中对于国外，对于全球经济来说，中国经济改革的停步不前，其实才是他们觉得最对于全球经济有最大影响的，而不是经济问题本身。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美国的企业研究所的钟伟峰钟博士接受我们美国之音的访问，感谢您。